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宅女小红。主题是独自旅行难吗？大家都出国好几轮了，只有我还没有耶。你喜欢旅行吗？讲到旅行，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吧？那根据观光局的统计呢，2023年出国人次已经达到1179万人次，跟2022年比起来超过了将近10倍。那我觉得出国旅游可以说是离开生活圈，然后几乎没有人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可是老实说，我没有那么喜欢旅行，而且我不是因为生小孩的缘故，我以前就不会特别着迷出国这件事情。不过呢，我仔细想想，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是不擅长规划，而且我还蛮喜欢舒适圈的。我觉得出国旅游真的好累哦。可是呢，不能因为我不喜欢我们就不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让大家知道旅行的美好，就是我们今天来宾大头，同时也是 Podcast 生活旅行音乐专栏的作家。欢迎大头。
Hello， 工程师好，小红好，我是大头。
你有发现我一直咬到舌头吗？因为我不太擅长介绍已经认识的人。
而且我们认识这么久了。
对啊，有必要这样子？干嘛这么客套？突然觉得受不了。
谢谢先介绍我。
我不
过你搞错主角是谁了。
接下来是呢，我认为他也没有那么喜欢旅行的工程师。
Hello， 大家好。
欸，我很担心，因为我们节目毕竟是一些妈妈欧巴桑族群，大家可能对你这种文青比较不熟。你要不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大头，然后我是一个旅行生活影剧音乐类的专栏作家，同时我有出书，还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欸，其实我的读者妈妈还蛮多的。
真的吗？可是我们是比较偏市场欧巴桑那种妈妈。
我觉得应该天下妈妈，
你不要瞧不起你的读者。
对啊，天下妈妈应该都有一同一个象限里面吧。
因为对于我来说，大头他就是在一种框框，就是文青的框框里面的人。虽然我知道他私底下我们其实也是很废，然后逛一些金星发之类的胜利百货之类的店也都逛很开心，可是他整个人的形象就是弥漫着文青感。
那我今天来你的节目，我要脱掉文青感。
你要脱掉你的包袱。你可以没有文青感吗？
没错没错。
因为大头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那在这之前呢，你也出版过了把清迈放口袋，把里斯本放口袋，还有 Little Me Little Tree 北欧一个人旅日记等等，算是比较不典型的旅行书。欸，为什么你会想要出这种小小的说放口袋？因为他的书其实是小小本的，为什么你会这样子想出书？
因为其实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书小小本很可爱，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
以及我是独立出版，我如果把它书印小小的，我的那个库存压力不会那么大，不会占掉那么多空间。
这么简单的理由。
对，这是你的节目我就会讲这个版本。
那别人的节目呢？
比如说我觉得小小本就是看起来很精致啊，在旅行的时候呢，你带在路上阅读就会觉得非常便利，非常好看。
对，因为一般旅游书都超大一本，然后全彩很重。
是，
对，然后可是大头的书就是小小本，而且你知道我老公，你的书他都会买，你知道这件事吧？
我知道工程师是我的铁粉。
而且每次因为你说你会寄公关书给我，然后但是我总是会先拿到，结果竟然是我老公买的。
工程师超级支持我，因为我之前是用募资的，工程师每一次都支持，而且他会支持贵的那个方案。
那你知道他没有看吗？
啊，真的吗？没有关系，我就有买就好啦。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没看？
看啊，
你是不是承认你其实不太常看？
因为我知道我会拿到，我们会拿到两本，我买贵的那个版本就把它
收藏起来吗？
可是你拿到一般版本，你也没有看啊？
有啊，我有看啊，我京都。
你说多久以前的事情？拜托。欸，所以你的旅行都
那个里斯本那个我都有开了。
真的吗？
对啊，
好吧。欸，你的旅行都是一个人去的吗？还是你喜欢大对头旅行吗？
我其实。应该是说各种旅行模式我都还蛮喜欢的，但是一个人现在的分数会比较高
哦，因为不用迁就，是不是年纪大了不喜欢迁就别人？
欸，我觉得真的是年纪大了，因为大学时代我跟同学一起出国的时候，我们最喜欢那种呼朋引伴，
哦，对，
六七个人一拖拉苦一起去日本去京都什么的，嗯，然后后来也会觉得说，欸，好像两三个人出去也很棒啊，但是久了之后会觉得一个人好像是最舒服的，
因为你想干嘛就干嘛。
以及真的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不用迁就别人，我肚子饿了我就吃，我还能走我就多走几步路，我想要很早出门我就很早起床很早出门，我不用等人，这样
这就是我们有小孩的人永远到不了的境界。所以我们说大头出的这本叫做非典型旅游书，因为一般旅游书比如说是介绍说哦，比如说台北你来台湾你就要吃鼎泰丰，然后你要去哪里全部都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可是呢大头的所有的旅游书呢都是我觉得算是你的心情小故事，你在某个店里感触到的事情，然后有一些漂亮的照片，然后有一些算是比较我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文青的文字，然后但是你还是有店家的介绍，只是不会像一般旅游书那个把介绍放在最前面
啊，对对对，因为我比较偏向就是我实际找了一间我很喜欢的店，然后我去体验，去感受那个氛围，写下那个气氛，写下我在这边吃了什么，看了什么，感受到什么，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但是我还是有附店家的资讯、营业时间跟网址，让大家可以按图索骥去。
对，因为他这本京都旅游书还说你可以租脚踏车，然后、
啊、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时间上是怎么算，然后可以买保险。其实你该有的资讯你也有，
是。
可是很多时候你是会像在看散文集那样，
有一点旅行散文的感 觉，
对，有一点旅行散文、
没错、欸、你 get 得很好啊，
我其实有看啊、
就是、你也是一个喜欢我的书的妈妈
因为里面、欸、里面照片很漂亮，都是你自己拍的吗？
都是我自己拍的，而且我是用手机拍的。
哇好厉害哦、欸、他这些照片都是用手机拍的耶、啊、工程师你没有看对不对？
我知道我有看
哪有，我给你拿他骗你，因为我拿这本书的时候我说、欸、你帮我把膜拆了没有拆膜扫在那边
我很喜欢那个最后一篇数位游牧那一段那个店、
我介绍了一间可以在京都让你数位游牧的店、叫做京都湾处，你可以在那边用 WiFi 然后在那边工作，然后他也有提供好吃的食物给你，他还可以出借脚踏车给你，然后他有
是有点像是就是你付一个钱然后这些服务都可以，然后也是让你吃到饱，这样
全包式的服务。
那那个多少钱可以问吗？
那个钱其实非常的便宜，大概日币3000块而已。
哦，
所以这个话
那你高兴用多久就用多久，
可以从早上的9点用到傍晚的6点，它只有礼拜六跟礼拜天营业。
这个行为叫做数位游牧啊，每个人都会知道这4个字吗？
不是、啊，就是有一些你知道工程师或是一些就是用笔电就可以工作的工作者。
你都已经出国了为什么还要工作？
因为那个时候我去比较多天。 你知道
我们，你去几天？
我去9天，然后自由工作者就是一直会有 email 进来、所以有很多你不得不赶快回的状态，你就想说我抱着我的电脑我应该要去哪里呢、所以就找到这样子一个数位游牧的地方。我觉得工程师完全 get 到我找到这间店的点、
因为很梦幻的店啊，因为
对，
因为你也想要去数位游牧吗？
除非你去饭店。
没有，可是我跟你讲，
其实没有什么店可以愿意支持你到这个程度、
啊、星巴克可以啦
可是你在星巴克不能淋浴啊。
哦，对对对对对，
也不能借脚踏车啊。
对对对 对, 对，
也不能吃到饱啊。
是，你要另外点餐。
对、啊、
没有，可是重点就是像我们啊，我们不但不是跟正常人去旅行，我们是带臭小孩去旅行。吃饭的时候就要吃饭，
游牧不起来
对，就是吃饭的时候就要吃饭，不像你可以睡到11点，然后你突然想吃个早午餐什么，然后你2-3点菜吃午餐你都可以，我们不行啊，吃饭时间就是要吃饭。
请问你们家小孩是几点起？
我们家小孩超早起耶，6-7点就起床了。
天哪好早哦。
对啊、欸、我都可以等饭店早餐开门这样耶，有时候饭店早餐都还没开。
但是其实我也是那么早起耶，我跟我朋友出门我都是你们先睡，我早上先出去跑一个景点喝一杯咖啡回来，你们可能有时候你们才刚醒、
欸、你以前就很喜欢这种旅行方式吗？
好像慢慢的变成这一副德性，就是喜欢晨行、就早上很早就起床，然后去找喜欢的店，然后慢慢的让那个时间悠悠的晃过。
工程师你会不会很羡慕这种生活？
我很羡慕，而且其实这个要够熟悉那个都市的人才做得到、
而且
就是他已经够熟悉了，因为像我们比方说就算京都我们一直去过一两次嘛，
一次而已吗？而且还是跟大头一起去的。
两次啦，我们去过两次。
一次啦，就是跟大头一起去的。
没有没有，我们后来还有去过一次啊。
你说为什么？我们什么时候情况去的？
啊，是同一次吗？总之就是哦，比方说我们有去过啊、我们讲冲绳好，我们去过比较多次好了。就算是我们去过，比方说2-3次、3-4次，其实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在那边生活。他其实是在那边生活。
对，
他不是去旅游，他是去那边生活。
那你知道到头说了一句很有意境的话，叫做你的生活是我远道而来的风景。
哇，你竟然还记得这一句男子休日委员会的 slogan。
对，没错，大头是男子休日委员会，到现在我朋友还会说啊，你认识男子休日、
哦、我们已经停止活动很久了，
这是不是一个已经解散了现已解散的团体，
现在就是大家各自发展。
哎，那个时候你们就是去左京都男子休日、
嗯、你还讲得出这一本书的书名、哦、
当然、
哦、
所以你超级喜欢京都。哎，
我超级喜欢京都，
为什么、
啊、我去了十几次。
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去。
对，因为我很喜欢京都那种老老旧旧，但是它又有一些现代的氛围在里面。
那你喜欢台南吗？
其实台南我也还蛮喜欢的，
是类似的感觉。
对对对，是类似的感觉、嗯、然后我觉得京都更加的悠闲一点。嗯，
哦，就不是我们的人生，悠闲两个字我都已经忘记怎么写了呢。
忍不住。
你
现在要业配结扎的那个专辑吗？
你会觉得京都人很那个吗？因为很多人会批评京都人，也不是批评啦、啊、就觉得有一些你知道刻板印象，觉得京都人太那个
啊，你说他们话中有话，
对对对对对，
是说他们话中有话，比方说，
或者是他们比较略微刻薄，或者是略微，对对对，
客气吗？
我觉得我其实我没有办法评论这一点，你知道为什么吗？嗯、因为我没有认识真正的京都人。我们只是去旅行的话，你其实不管跟店家买东西，或者是饭店 check in， 或者是、嗯。沿路你遇到你去消费的这些京都的店家，那因为你来者是客、嗯、他当然也是以客为尊的去接待你。但是刚刚工程师讲的那个大家对于京都人的那个刻板印象，就是啊，他们话中有话，比方说如果你去他们家做客、嗯、然后呢做客聊了好长一段时间，聊得很开心，主人突然问你说，请问要再来一碗茶泡饭吗？
意思就是要你走了吗？
意思就是提醒你说时间差不多咯。
哎，这是哪里来的冷知识？大家都知道吗？
就是你只要查京都茶泡饭，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都市传说、哦、或者是说我们这样聊天聊天，他突然说，我突然问小红说，哎，你的手表好漂亮哦、嗯、那你会怎么回
啊、哦？真的、啊、是香奈儿的这样。
然后其实京都人要讲这句话意思可能是说，你要不要看一下手表现在是几点了。
这个我问你，这个约定俗成是到底是哪里传出来的？
就是一直会有人对于京都
一些都市传说，
对一些都市传说的描绘，或者是说比方说今天早上你在楼下可能遇到你的邻居，他突然会问你说、嗯、哦，小红小红，你们家昨天好热闹呀，孩子都好有精神哦，
就是嫌我们吵的意思。
对、哦、就类似这种感觉。
哦，因为你没有去人家家，那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带小孩去京都吗？然后我们早上在吃饭的时候，那个店家就会一直跑来跟我们说卡哇伊呢。那就是我们太吵了。
可能还是算真心夸奖你家孩子可爱。
可是他没有必要一直这样来。可是我跟你讲，非常不推荐有小孩的人去京都。一个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古都，他的那个育儿设施没有那么好，他很少电梯，他电梯没有那么多，没有像台湾那么多。比如说你带婴儿推车，那里的人都很会用婴儿推车上手扶梯。
哦，真的哦？
因为他们电梯很少，因为你们不会去注意这些事情。
哎，真的耶。
而且他们说很多桌子在地上嘛，因为他算是比较古城市，所以他有很多个餐厅是真的是跪在地上吃饭的，
就是那种榻榻米。
我那是什么高度？那就是小孩一站起来就可以扫桌上东西的高度、啊、那也是超级，我觉得
真的
相对不适合带小孩。
超害怕的。哎，是早餐吗？
对啊，
是
早餐啊。
早餐的时候超害
怕。那个时候还是大儿子。
对，大儿子那时候还是在地上爬。
小，对，我记得这件
事。不满两岁。对啊，我们就一起去。所以那时候 我一直对于京都我觉得是要成熟一点，像你这样的人。
你知道四十岁吗？
因为你可以体验文化，因为你可能去那个叫做东京，你可能好像没有那么体验文化的感觉。
东京应该是比较时尚，比较先进，比较有很多新的东西，新奇的东西去发现、嗯、那京都的确像你说的一样，就是你要去体验那个古都的文化之美，或是去体验那个生活感。
可是你有必要去十几次吗？你每次都是去不一样的地方，还是你老地方去很多次？
老地方去很多次，
因为你真的很喜欢，
就跟你很爱去吃卡拉拉一样，就是
老
地方去很多次。
那你有认识他们的店的店长吗？
你是说卡拉拉还是京都？
京都啊，当然是京都啊。
卡拉店长很多人都认识。
京都我有跟当地的一个独立书店的老板算是慢慢变成朋友，所以我每次出独立出版的书他们都会进货去卖、嗯
嗯、我有看到你写。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是可能是我唯一的住在京都的朋友。
欸，因为我个人不是很会规划行程，那你觉得如果说现在人们想要去京都，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行程，什么建议一个礼拜？
要这么久是不是？
对，一个礼拜算很久吗？
一个礼拜其实还蛮久的，以一般家庭出门
可能
5天4夜这种，或者上班族你可能特休也没有很多。我觉得五天四夜可以分成你已经去过京都或是你还没有去过的。
那我去过一次好了，
你去过一次好了，你可能可以看一下还有哪一些世界文化遗产你想去。
还有什么？
比方说金阁寺去过了吗？清水寺去过了吗？福建道和千鸟居看了吗？宇治抹茶喝了吗？类似像这种，如果别人说了这些地方你还没有去过，但是你很有兴趣去到此一游的话，那欢迎你在第一次去京都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把这些世界文化遗产把它安排进行程里面，
就是观光客的行程。
可是他刚刚说的很像都不是吵吵闹闹的地方，
其实观光客还蛮多的啦，
感觉好像一两个人自己去。
对啊，那听起来就很多人。
不要去，我说不要十几个人一起去啊，
你就不要十几个人一起去。那这些地方其实都是还蛮知名的观光景点，如果你第一次去京都，你对这座城市有这样子的想象的话，你可以走这些很知名的景点。那当然如果你第二次去的话，你已经觉得说哦，上次去了那些寺庙，去那些很有名的场所我已经都去过了，那第二次你可能就是可以看我的书咯。
哦，就是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吗？
就会有一些咖啡店、独立书店、大众澡堂、选物店
啊。对，我有看到你说大众澡堂。哎，你所以你这次这本书它是说沿着鸭川在生活这样的感觉吗？
对，因为鸭川是一条笔直流过京都的一条河川，然后呢他们是一个很清水的一座城市，我把鸭川两岸我觉得非常有质感的一些店把它选出来推荐给大家，而且观光客很少哦。
哎，那你知道大头有多给白？他会去那个咖啡店，然后那个咖啡店可以租借
野餐道具，
对，然后在那个鸭川旁边野餐，先 摆好，然后拍一个照，然后野餐。
你知道一个半小时的那个野餐时间，我光拍照跟摆拍就拍了半小时。
这样很过瘾吗？自己旅行好像很自己安排时间，自己做这件事会很快乐。
对，因为你不会有人来，就是说，哎，是要拍多久？
对啊，好烦哦。这样
都凉了。
但拍照其实是跟我朋友一起去的，我们两个人那边摆得很开心。但是有很多行程其实都是我一个人走，比方说一个人去泡汤，或者是一个人去很多咖啡店，一个人去逛唱片行，一个人去骑脚踏车什么的，那就都是我一个人。
哎，所以为什么很多情侣去旅游会吵架？因为旅行真的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生活习惯不合，很容易在那个时候被放大。
因为你平常在台北，你可能只是我们约会出来住个一晚之类的，但是旅行你可能5天4夜你全程都要黏在一起。
对，没错。然后比如说像大头喜欢拍照，在那边他愿意租借一个东西，慢慢的一个下午在那边花时间拍照，可能他的旅伴不愿意。
欸，我有之前有自己一个人旅行，我在路边，我想说这个画面好适合有一台脚踏车骑过去，我在那边等了15分钟，就为了等一台脚踏车，而且终于等到的时候他骑错方向。因为我可能要从左边骑到右边，但是他从右边骑到左边，我想说不行，那我再等。
我怀疑我看过那张照片，
有可能
他是不是一本你的书的封面？
对对对，你怎么记得？
我知道啊，那个我脑海中有那个印象。
对，然后我就在那边等。那如果你有带旅伴，他可能那个时候就会开始火大。
哦，对啊，没错。哎，所以你的书好让这种我们家庭客羡慕。
但我觉得家庭客还是可以试试看啦。
真的，那大头，你知道我们之前跟大头一起去京都，你还记得这件事吗？
我记得这件事，印象深刻。
工程师，你记得？我也觉得，我跟你讲，不管你去京都十几次，跟我们去那一次，一定会让你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有一个讨厌的婴儿。
而且在飞机上，你们好像还坐我旁边。
对，还在飞机上大哭。
我记得你的长子一直把东西丢在地上。
对，没错，你们一定觉得很糗，对不对？
我是觉得还好。
哪有？其实我现在心里我都会还是觉得糗。我如果去餐厅，我都会把地上东西收好。
因为我不记得他大哭。我也记得，就是我们要下飞机的时候，地上都是他丢了一些血，
都是饼干屑，对不对？很讨厌。那工程师，你还记得那一次吗？
嗯，记得，我记得他都在睡觉，因为天气比较冷。
对，没错，
那次去的确比较冷，
对，他都在推车上睡觉。
那你对京都有任何想法吗？会不会因为带来小孩，所有都不记得？
其实我也蛮喜欢京都的，我也蛮喜欢鸭川的。然后其实蛮多遗憾的，比方说。金阁寺、哲学之道那些，我们都没有时间去。
有吧？我们有去哲学之道吧？
我没有去哲学之道了。你看，你连去哪里都没有印象。
所以你们到底有没有去？我记得有几天，我们其实是已经分开走了。就是我们之前这一群就是单身的年轻人，已经就是想说分开走，然后。只有几天，好像几顿，我们有一起吃早餐跟吃晚餐这样。
我只记得我们去一个远远的地方，然后有火车站和书店，小小的书店
啊，那个汇文社
哦， 对，我记得那里
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书店之一，就在左京区。对，我们有一起去。
对，我们有一起去那个地方。然后其他东西我就印象很模糊。哎，那你知不知道工程师？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全部都是单身的年轻人，然后他们就住那种胶囊旅馆，他们是员工旅行，这等真小气呢。你们住胶囊，
不可能在这边偷臭他吧？
然后只有我们一家人就住在那种老，而且我记得是你帮我看的耶，
对，
饭店
是日式的旅馆，在景市场旁边，我特别帮你们挑的。
对，没错，我觉得它的点很好，它整个里面空间也很大。我后来才意识到，它是属于日本的稍微大的饭店了。我觉得
是日式旅馆，
空间大。
对，然后我们还真的是住胶囊旅馆。
对，他们住胶囊旅馆，然后晚上我问工程师说：“哎，你要不要去泡汤？都来京都了，他要在房间看郑弘仪的政论节目，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不知道。
那你现在对他有什么想法？你快说出来。他在京都不愿意去泡汤，他要在房间看政论节目。
我跟工程师说，那一间很有历史的那个钱汤，就我们去泡的那一间，他后来就收了，他已经成为一个回忆了。你再去就已经没有了。
哦，那我们住的那里的还有吗？
你们住那里也没有，就是我们要去泡那间，就是在你们旅馆很近的那一间。
那你敢相信他在旅馆里头，他在京都不愿意泡汤，要看郑弘仪吗？
可能在京都看比较有那种现时现地的珍贵感吧。
对啊，你觉得在京都看郑弘仪，
而且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
因为我很生气，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跟工程师单独旅行过
啊？真假的？
有带小孩，我就是后来有小孩以后，我们一家人有单独。
你们不是有去旧金山还哪里吗？
哦，那没有，那是因为我去跑马拉松，
半马。
对，然后我们之前一起出国去香港也是跟朋友一起去，我跟他从来没有单独旅行过。
哦，你有期待吗？
我没有耶，因为你看他去都不要看郑弘仪。刚才是你有没有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在京都看郑弘仪有什么不一样感觉吗？
没有，其实因为我那当下没有特别想要去泡汤啊。
可是我们住了好几个晚上，
他 又要一直逼我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烦这样。
都已经到京都了。
不过因为我觉得泡汤这件事情对于有一些人来说会有那个抗拒感，
不好意思，
因为它是裸汤。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带我爸妈去京都的时候，我也是特别带他们去住那个有大众澡堂、漂亮澡堂的旅馆。我还花比较多钱订，然后呢我就要说哎，那赶快去泡啊，因为你难得来京都，我还特别订了这一间。我爸跟我妈同时都摇头说我们不要泡那个。
那你有很生气吗？
我想说哈，我订了这个耶。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不敢泡。
那他们在房间看什么？
他们就说我们在房间洗澡，就是洗那个一般的浴室就好了。所以我就想说哈，天啊，你也太浪费了吧。所以我就泡了三次。
对呀，
把他们的份也一起泡了。
我就觉得哎，我特别订了这间很漂亮的那个造景跟大浴场，这个很日很棒哎。
但是他却不要，就很生气。
但我后来就知道说哎，有些人的确是会抗拒的，但是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坎，我就是到哪边脱衣服都可以。
因为你超喜欢啊。
对对对对对。
在录音室脱衣服。
我在
马上脱。什么叫做我在哪边脱衣服？
我帮你弄个热水来。
我去北欧还去裸泳的游泳池游泳。
哇，好大，有男女都有还
是
只有男
生？
是
男生，他男生跟女生的日子是分开的，但是我全裸走进去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人员是女的，她就是迎面走来，
她也无所谓，
她也跟我说嗨。
那她需要裸体还是她不用？
她不用裸体。那我就有点害羞，但我想说她已经在那边越北欧的鸟情无数了，这种亚洲小男孩她应该看不上眼。
你到底去过几个国家？
我现在有点算不太出来。
你重复去 最多的是不是就是京都？
重复去最多次的国家就是日本。
日本
我去年去了12次。光是去年。
你觉得日本哪里最值得去？
我觉得应该是说看你的需求是什么吧。但我觉得如果你喜欢那种文化古都悠闲氛围，我觉得当然是冲绳。但是如果你喜欢
冲绳
不是，讲错，是京都。那如果你喜欢那种广阔的大地，吃好吃的东西，那就是北海道。那如果你很喜欢很多新的东西，变换快速的那种国际大城市感，那当然就是东京。但是如果你要合家欢乐去一些度假村看海，然后悠闲的逛，那就是冲绳。
那
你去过那个吗？中部的山区了吗？
我还没。怎么了吗？
因为很多人说你赞啊。
我其实日本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
我问你，
我想慢慢解锁。
你有没有 gay bye 到想去日本露营？
我不是露营控，所以
可是有一种人会去，有一种人会去日本露营。
我的朋友们就是有露营控，然后他们有去那个日本露过营，然后比方说去听那个富士摇滚，他们也是选露营方案。然后我们就选那种住旅馆方案。
那如果滑雪这件事情，
我好像也没有爱滑雪。对，所以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帅，但我好像有点就觉得哦，运动好像还好。
你就是一个纯粹想要走走看看，
对对对对对，
深入地方看看大家怎么生活那种
人。不过如果有机会，我是不排斥，我也不抗拒，因为我会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
哦，那你下一次你有规划你下一次旅行要去哪里吗？
我就是这个礼拜要去意大利。
要出书吗？
希望有机会。
你有没有跟团？
我们自己去。哦，我好紧张。
哎，你有跟过团吗？
以前啦，很久很久以前有跟过之前公司那种员工旅游去韩国，嗯，超难玩。
你不喜欢跟团？
可是如果去比较语言没有那么通的国家的话，是不是第一次跟团会比较好？
可是我也自己一个人去过北欧，芬兰讲芬兰语，瑞典讲瑞典话，然后西班牙讲西班牙语，
其实你已经蛮有经验的。
对对对对，然后、okay. 可是我英文也不是很好，但我就觉得试试看，因为意大利也讲意大利文，
你要怎么克服？
紧张？
你要怎么克服语言不通的问题？
我会一点点英文，然后我会觉得好像应该就够用了吧，
比手画脚一下了不起。
对
对
对，
对
但好像也没有真的比手画脚过，就是有一些会的单字跟句子，好像
因为观光客会用到就是那些啦，
差不多。然后又加上有一些旅行的概念，差不多是可以以一贯之的，就会觉得好像可以。
你要去几天？
我要去14天，
所以所有的住的什么都订好了。
对，哇哦。然后，但是我非常紧张。
哪一区？南区？
意大利我会去米兰、威尼斯跟罗马，还要去看庞贝城的遗迹。
哇、wow, 你所有行程都安排好了吗？
14天自己安排。
对，都自己安排，然后最后再从巴黎回来。
哎，你如果出国旅游一趟，你都要做多久的功课？
好一点应该可能就是至少半年吧。但是因为最近真的太忙了，所以我现在差不多只有把机票跟火车票跟一些博物馆一些遗迹的那个门票订完。
欸，我因为
有些细节我又还没有处理。
我其实是一个超不喜欢做功课的人，可是我这三个月我体会到了做功课这件事情。
怎么说？
我这三个月我都在看特斯拉的影片，我看了上百个特斯拉影片，然后我突然体会到做功课是一件好难的事情，或者是你要短期之内吸收大量的知识。可是毕竟我其实躺在家里看就好，可是你需要知道那一个两个三个事情，然后把它组合到一起，到你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走才顺遂。我觉得你超伟大。欸，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你一旦开始做功课，你养成了这样子一个做功课的方式，你会从陌生到熟悉，甚至是最后你在抵达当地的时候，你去验证你做那些功课，你会觉得、哦、天哪，旅行值回票价。哎、欸，而且有时候我会一直做功课，原因是因为之前有几趟旅行是因为我都没有做功课，我去了、嗯、然后但我回来之后发现，我如果再走一个街口或两个街口，我会遇到一间我非常喜欢的店，但是就因为我没有做功课，所以我错过它了，而且这个地方可能很远，我不会再去哦，我就会觉得很可惜。
所以你会开始，而且现在其实手机什么都超方便的，有时候你现场看一看应该也
对。所以我现在会想说，如果可以的话，反正旅行出门之前，而且像这种意大利好远好远的地方，
对，这辈子像我这辈子我觉得我大概没有什么机会去，
所以我会觉得那就好像多了解一点，因为一趟路这么远花那么多钱。
那你会出书吗？
我希望我可以，但是就是看这一次去回来感受怎么样。
你会逛名牌店吗？
我不会，完全不是那个路线。
我想知道你这种人会不会逛名牌店。
我这种人，
对，你这种人，
我就是完全不是名牌路线，这样是不是去那边有点可惜啊？
对啊，可是那你知道像我这种人，撇开旅行的事情，像我们这种，我们本节目有非常妈妈可能都抽不了身，然后有时间看剧没有时间旅行。所以大头除了旅男的身份呢，他也你在粉丝专页大头 Pop Life 分享非常多电影啊、影集啊、书籍，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下你最近觉得不错的影集？
我最近没有看影集，我最近反而看电影比较多。
哦，有什么好看的吗？
我最近去看了可怜的东西、
哦、其实我有点想看、欸
欸、非常好看，我觉得你会喜欢、嗯、然后我又看了那个再见机器人，是一个动画片、
哦、我知道那个、
就是、这一次奥斯卡的片、嗯、然后我觉得这几部都非常的好看。
你不看废韩剧的吗？妈妈要听看废韩剧的事、哦、
我其实也喜欢看韩剧，但刚好最近我都没有看到韩剧。嗯，对，因为我之前看韩剧，我很喜欢那个《机智的医生生活》，然后喜欢那个《我的蓝调时光》，然后又很喜欢像什么《请回答1988》。
你喜欢的类型其实很像
这一种温暖、嗯、会哭、感动人心的这一类，是我非常喜欢的、哦。
你不喜欢看总裁喜欢上穷女生的故事？
好，这个我好像比较没有代入感。然后《 黑暗荣耀那一种爽片我也超级喜欢的。
嗯，因为你常会写一些剧评。
对，然后如果一些轻松的像什么海岸村恰恰恰这种、哦、我也很喜欢。
欸，我甚至因为你的推荐而去看了那个什么地球
娱乐室。
对对对，没错。
那你喜欢吗？
因为你写的欸，可是因为那些人我不认识。我看了第一季我就觉得很好笑。
你还看了第一季哦？
欸，我第一季可能没看完，可是我前几集我有看。
但是那个一集都一个半小时。
因为我那个时候比较不熟悉韩国人。
但你看久了，你有慢慢懂 K-pop 了吗？
我有慢慢
懂。他在那边一直跳舞之类的。
有啊，那工程师跟大家分享，你最近最喜欢谁？
New James。
而且他知道他们五个人的名字，然后他还说，你知道谁最红吗？你最喜欢哪一个？我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谁啊。
你知道五个人的名字，你也太棒了吧！因为我还讲不出来。
你看，
你怎么这么棒？
你知道他恶不恶心？他在他电脑里看着那些制服小女生在跳舞。
你知道，可能是五年前或十年前，我们有一个朋友的先生也是一直在做这个事，然后我们
就是人气宝的先生，
然后我们就一直觉得他很奇怪，为什么要一直盯着韩团一直看这样子，然后我也变成那种人。
那你知道我去年有去日本看他们演出吗？
哦，好棒哦，
去看音乐季，然后是 New Jeans。
哦，
对，然后跟
好羡慕哦，
跟朱大爷他们就一群人都有去看。
那你最喜欢谁？
我其实 New Jeans 我喊不出他们的名字，我脸都不上，但是因为我喜欢他们的歌，我比较喜欢 IVE， 我比较喜欢张元英，
哦，
就是还有，
哦，我知道
安宇真，就是地球娱乐室那个。
嗯，
对，我比较喜欢 IVE。
你知道有我一天穿 白衬衫和黑裙子，然后我儿子说你很像 IVE。 你知道里面他们有一首歌是穿白衬衫黑裙子，
你说 I am。
对对对， I am， 他说你好像他，然后我想说哇小孩真可爱呢。
结果是被你的儿子称你是长相张元英吗？
是没有。那工程师你知道张元英是谁吗？
我不知道。欸，
我在大头他们的引导下还 Google 了张元英吃披萨影片。
我知道他是谁啦。但是我对他不熟啊。
那你觉得张元英吃披萨厉害吗？那个表情太棒了。
我觉得超厉害。欸，他是故意的吗？
我不觉得，那是天生 idol 就是应该要这样。
对，很多人都说他是天生偶像。
而且他会用两只手，他会用两只手拿草莓吃。哦，你知道草莓要拿这样吃，两只手一起拿，
真的是不必要吧。
最近那个我比较喜欢韩少熙啦。最近韩少熙不是有咬那个
笔？
你看你也知道，
你该不会截图然后把韩少熙咬笔放在你的电脑桌面上一直看吧？
你们夫妇俩已经慢慢变成 K-pop 的形状了。
对啊，我们怎么会这样 啊
K-pop 就是一个全球大事，就是大家都会慢慢被洗脑。
真的，我觉得
连工程师都被 New Jeans 洗脑，这真的太厉害了。
然后连我们的小孩这种 幼稚园， 我小儿子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很喜欢，开始喜欢听韩国歌。
听说 IVE 就是在韩国都是小学生在喜欢的。
IVE， 对，我有听说，听说他们的演唱会都是小学，外面都是爸妈，然后都是小学生进去里面，
小学生在喊应援
的，然后大家会说张元英姐姐这样子。你看我都知道这么无聊的事情。欸，
对，你们已经慢慢变成 K-pop 形状，代表他们洗脑非常成功。
那最后你要不要宣传一下你的 podcast 频道给一些有空出门的文青妈妈们听？
我的 podcast 节目叫做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然后呢有非常多访问创作者啊，访问歌手，访问作家等等。小红跟工程师也有来上过我的节目，我们聊了很多火锅。
哦，对，也废话也聊，然后有知识学问的也聊，
所以各种就是题材类型都可以来听，增进你的生活情调。
是的，那最后呢，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单元叫做笔友青红灯，我们要一起解决网友问题。这题很长哦，他说今年十月和男友交往满十年，本来已经安排好要一起去南美洲15天，但男友的妈妈最近突然生病住院，然后他说最近已经出院了，可是呢 男朋友就说他妈妈状况不稳定，他要延后这次旅行。其实我心想已经出院，而且男朋友家还有其他家人在，没有严重到需要他留下来照顾吧，但我也理解他就算出国可能因为担心玩得不尽兴，所以我主动说不然他留在台湾，我找我家人或朋友自己去好了，毕竟机票住宿都订好了。为此从年初开始还把特休省下来，然后加上已经请好假，整个八月都拼命把工作提整个，诶，整个八月，现在是几月，这是什么多久以前问题。这个八月拼命把工作提前完成或排开，这次不去很磨菜。他说他在阿根廷读大学4年，语言环境都很熟，所以应该也不用担心啦。结果呢男友脸马上垮下来，说他听完后心里很不舒服，然后就提着行李出门搭车回老家了，这2天都没有发讯息来。刚刚搭末班车回来已经快12点，洗完澡就直接躺了，还没有跟我讲话。想问我的提议太过分吗？其实我也觉得很委屈啊，但我没大吵大闹，还提出解决方案，他心里到底在不舒服什么？哦，他说 PS 男友没出轨哦，他也是男生，男友没出轨，他妈妈我没见过，本人完全不认识，他是乌鸦先生。 可是我觉得这跟性别无关啊，这就是男朋友突然不方便参加你们的旅行，然后我自己找朋友去，你觉得这样很过分吗？你一定不觉得过分对不对？
完全不过分耶，
因为你是水瓶座啊你一定觉得无所谓对不对？
超无所谓的啊，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个，想说这个我自己要去的提议有什么错吗？
对啊，
就你有事情我不干扰你，我可以自己自理我的事情。
那你会想办法安抚另外一半心情吗？还是算了，他久了他自己会忘记？
我就觉得我省下来的特休，我花的预算，我自己旅行也没有问题。嗯，你到底有什么好抱怨的？
你会骂他一顿，还是不理他？
不是，因为我会觉得啊，就是因为你有问题，你家里有事情，你不能去，我可以，我也不能说体谅或谅解，就是我能接受这个现况，那我当然也要找到我自己可以解决的方法。那我提出解决方法，就是我自己去，或找朋友一起跟我去。嗯，那你到底在生气什么呢？
大头是水瓶座啦我还一直强调这件事情。
对，你到底在生气什么？那不然你希望怎么样？你希望我跟你一起不要去吗？那我能怎
么样？那不是会浪费了一些东西吗？
对不对？那跟水瓶座没有关系。
啊，嗯，可是很多人，有的人会想着，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去。
那你觉得呢？
这不是一个很常可以见到的情形，就是我已经请了特休了，哦，今年我不去，或是没有天时地利人和，嗯，其实你不会安排那么长的一个旅行。
那你摩羯座你怎么说？
那你知道今年我没有回婆家过年吗？因为那个我们搬新家，第一年要在家，然后我就跟我弟和我姐一起在家，然后我弟突然说，我就说好多人过年都出国去日本，我弟就说那不然明年我们也去日本过年好啦，反正我们自己家人怎么过都无所谓啊。然后我就说哎，好哎，可是我就突然怕工程师他妈妈会凶我们回高雄，我就说那算了，工程师不要去，让他回高雄，然后我们去北海道玩这样子。工程师你怎么想？
对，工程师你怎么想？
去啊，我去啊我是真的觉得无所谓啊， 他想去就去啊
那我们三个人都是站在乌鸦先生这边。
对啊，乌鸦先生 我觉得你想去就去。
我可以理解啦，没有啦， 我可以理解他男友的心情啊，就是他男友可能也为此旅行已经投入了很多心力规划，
可是他自己决定不去的啊。
对对，但是他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嘛，就是因为你想，就比方说他妈刚出院，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跟朋友出国，他可能又觉得这样观感不好之类的吧，所以他也不方便去，然后他又投入很多心力去准备，跟可能你有请特休，他也有请特休啊，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这些东西都已经定好，就不要浪费啊。
对啊，
我是觉得啦，就是换一个角度嘛，如果你要孝亲，也是有代价要付出的嘛。
应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都可以理解男朋友的行为，就是如果是我可能也会希望我自己留在台湾，嗯，但是你不能叫对方一起陪你留下来，因为毕竟又不是要叫你一起去照顾他妈妈。
对，
就是留下来他也不能做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去？
对啊对啊，
我认为乌鸦先生他只是想要抱怨他的男朋友，然后还有就是他要想知道他到底要不要安抚他，他不可能不去说这个人在闹脾气什么啊，这个如果遇到另外一半这样闹脾气，到底要不要安抚他还是算了。
那乌鸦先生一定也是水瓶座
你会安抚他吗？
我不会安抚他。
你也不会理他？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用理智的方式来沟通。
嗯，大家都不想浪费钱啊。
对啊，而且我自己去我又没有造成你的麻烦，因为我的意思都会觉得说我没有造成你的麻烦，我已经自理了，
对，
我也没有叫你帮我付钱或什么，那你到底为什么在要生气说我不能去？
对啊，气屁啊，我们三个都站在你这边，可是这是八月
的可是有可能比方说他们一起订了饭店什么，他们已经一起 share 这个费用，
一定不是钱的问题啦。
我们希望乌鸦先生来跟我们报告后续。你最后有去吗？
对，
阿根廷好玩吗？
他应该已经去完了，因为这是去年的事情啊。
而且八月，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
会回复？
对啊，怎么会有这么久以前的问题？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呢。那最后呢，大头的书《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要在哪里买？因为这是独立出版，对不对？
对，没错，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因为是独立出版，所以博客来跟成品都没有卖。
我们要讲有卖的地方，不是讲没卖的。博客来跟成品、跟星光三月、跟搜狗全部都没有卖哦，
潍坊广场也没有哦。
大润发讲了要讲半小时，
没有啦，请到那个我的 IG DAT TORICK 可以看到那个购买的网址，就是我有谈一个专属的购买的网站，你就可以入手了。当然欢迎你今年如果要去京都的话，欢迎你带着这本书一起出发，可以带你看到不一样的京都，感受不一样的京都风景，给你更多的古都的体验。
对，是非一般旅游书，但是你想要有的旅游资讯它其实是也是有的。
是没错，
而且我发现大头喜欢吃的东西很
横溺不爱，里面有甜甜咸咸的寿喜烧，你翻到那一页就皱眉头。
没有没有，我觉得你喜欢吃的东西类型很，对我来说是就是同一个类型
哦。
你很喜欢那一类的东西，面包
哦，面包
什么大炸虾，
超爱。
对，可是它虽然是非一般的旅游书，但是呢，它也可以让你深入的了解京都，而且比我觉得比看旅游书更深入了解，而且有很多小杂货店，看起来非常的有趣，
非常好买的选物店，妈妈绝对买到失心疯。
对，没错，又鸭川把京都放口袋，记得去买哦。那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你好，我是三月小红，不管不固定收听，都请先关注还订我的 podcast， 请大家踊跃留言发问，然后记得给我们五星评论哦。今天就谢谢大头，
谢谢，
谢谢工程师，
谢谢大家，
我们下礼拜见喽，拜
拜。
拜
拜。